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莫里山广场，它是天主师公会新的全球总部和会议中心，它位于纽约市的莱克辛顿大街243号。大楼里有100多间卧室，6个餐厅，有图书馆、会议厅、会议室和办公室。第二、第八、第16层有装饰着木饰品和大理石的小教堂，第17层全都是居住所。男人从克莱辛顿大街的正门进入，女人从侧面的一条街的侧门进入。在这座大楼里，男人女人始终是分开的，彼此看不见也听不着。今晚早些时候，在顶层豪华客房里，阿林贾洛莎主教已经收拿好一个小旅行包，穿上了传统的黑色长袍。通常他会在腰间系一条紫色的束带，但是今天晚上他和普通大众一道旅行，他不想让人注意到他如此高的职位。只有眼尖的人才会注意到他14克拉的主教金戒指，戒指上嵌有紫水晶、大钻石和手工制作的主教冠和主教墓葬嵌花。他把旅行包往背后一甩，默默祷告之后便离开了公寓，下了楼。他的司机正在大堂里等他，要把他送到机场。此刻阿林贾洛莎正坐在飞往罗马的商业客机上，他凝视着窗外黑色的大西洋，太阳已经落山了，但是阿林贾洛莎自己的星星正在升起。今晚的这一仗是会打赢的，他心里想。想起几个月之前他对那些威胁要摧毁他帝国的家伙束手无策的时候，他还心有余悸。作为天主师公会的总统帅，阿林贾洛莎主教已经花了10年的时间传播上帝的善行的音讯，也就是天主师公会要遵循的训示。这个教派于1928年由西班牙牧师何塞·玛利亚·埃斯科利瓦创立，倡导回归到保守的罗马天主教价值观上来，鼓励信徒做出巨大的牺牲，以便能做上帝的善行。天主师公会中的传统主义者的哲学，在弗朗哥王朝以前就在西班牙扎下了根儿，但是在1934年，随着何塞·玛利亚·埃斯科利瓦《神圣的路》这本书的出版，书中记载着人一生中做上帝的善行的时候999点沉思录。埃斯科利瓦的思想顿时风靡了全球。现在由于有42种语言的400万册录的发行量，天主师公会成为全球性的力量。他所建成的住宅用房、教学中心甚至大学遍及世界各大主要城市。天主师公会是全世界发展最迅速、经济最有保障的罗马天主教组织。不幸的是，阿林贾洛莎了解到，在一个充斥着宗教的玩世不恭主义、邪教和广播电视福音传道者的年代，天主师公会迅速增长的财富和影响力成了人们怀疑的焦点。 两个月之前，有人发现中西部的一所大学的一帮天主士公会成员让新入教者服用一种叫仙人球碱的致幻剂，以达到心快异常的状态。新入教者可能会将这种状态视为一种宗教经历。还有一个大学生使用带倒钩刺的苦修带的时间要比推荐的一天两个小时长得多，结果差点感染致死。不久前在波士顿，一位幻想破灭的年轻投资银行家在试图自杀之前把自己终身的积蓄都转捐给了天主士公会。迷途的羔羊，阿林贾洛莎这样认为，他很同情他们。当然最令他们尴尬的还是一桩广为流传的审判事件。被审判的是联邦调查局间谍罗伯特·哈桑，他不单单是天主士公会会员中的知名人士，而且还是个性变态狂。审判过程中发现的证据表明，他还在自己的卧室里安装了摄像机，以便让他的朋友们看到他和老婆做爱的情形。不幸的是，这些事件促成了一个名为认清天主士公会网络的新观察组织的产生。这个组织在其颇受欢迎的网站上不断发布原天主士公会会员讲述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这些前会员们还警告人们不要加入天主士公会。现在媒体称天主士公会是上帝的黑手党，或者是基督的邪教。我们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总是很恐惧，阿林贾洛莎这样想着。他不知道那些批评者是不是明白天主士公会曾使多少人的生活多姿多彩。天主士公会得到了梵蒂冈的完全认可和恩准。天主士公会是一个教皇个人的教区。近来天主士公会发现自己被一种比媒体的威力更大的力量威胁着。阿林贾洛莎躲都躲不开这突然冒出来的敌人。虽然五个月之前这股不稳定的力量被粉碎了，但是阿林贾洛莎现在还感到心有余悸。阿林贾洛莎一边望着机窗下黑暗的大西洋，一边小声嘀咕着，他们不知道他们已挑起了战争。突然他的目光停在机窗反射的自己的那张难看的脸上，那张脸又黑又斜，还有一个又扁又歪的大鼻子。那是他年轻的时候在西班牙做传教士的时候被人用拳头打的。这种身体上的缺陷现在基本上无所谓了，因为他的世界是心灵的世界，不是肉体的世界。在飞机飞越葡萄牙海岸的时候，阿林贾洛莎的教室服里的手机在无声状态下震动起来。虽然航空公司禁止在飞机飞行期间使用手机，但是他知道这个电话他不能不接。只有一个人有这个号码，这个人就是给阿林贾洛莎邮寄手机的人。主教一阵的激动，轻声地回答：“喂。”打电话的人这时说道：“塞拉斯已经知道公定石在什么地方了，在巴黎，在圣叙尔皮斯教堂里。”阿林贾洛莎主教微笑着说：“我们接近成功了，我们马上就能得到它，但我们需要你施加影响。”“没问题，说吧，需要我做什么？”关掉手机之后， 阿林加洛莎心还在砰砰的乱跳，他再次凝望那空洞洞的黑夜，感到与他要做的事情相比，自己非常的渺小。此时兰登从封锁门下挤过去之后，此刻他正站在通往大画廊的入口处，他正在朝一个长长的大峡谷口凝望。画廊的两边陡峭的墙壁有30英尺高，直插上面的黑暗之中，微红的耐用灯光向上散开，把些许不自然的暗光投射到许多挂在墙上的达芬奇、提香和卡拉瓦乔的画作上。静物画、宗教场面、风景画伴着贵族和政治家的画像。虽然大画廊里藏有卢浮宫最负盛名的意大利艺术品，但是不少游客认为这个侧厅所奉献的最令人惊叹不已的东西，却是它著名的嵌木拼花地板。它是由橡木块按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几何图案铺制而成，它能使人产生一种瞬间的视角幻觉，感觉它是一个立体网络。游客每移动一步都觉得是在大画廊里飘游着。兰登开始观看地板的镶饰，他的眼睛突然停留在他左边几码远处的地板上，被警察用条带围起来的一个物体上。他没想到会看到这个，他匆忙地跑向法西局长。那地板上是一幅卡拉瓦乔的画作吗？局长点了点头，却并没有看他。兰登猜想这幅画作的价值可高达200万美元，可现在他却像被丢弃的海豹一样躺在地上。见鬼，怎么会在地上？法西看了一眼，显然是无动于衷。这是犯罪现场，兰登先生，我们什么也没动，那画是馆长自己扯下来的，他就是那样启动安全系统的。兰登转身看着大门，努力想象当时的情景。局长接着介绍说，馆长在办公室里受到了袭击，他逃往大画廊，从墙上扯下这幅画，启动了防护门，防护门立刻落下，谁也无法进去，这是进出大画廊的唯一出口。兰登被弄糊涂了。那么说，馆长实际上抓住了袭击他的人，把他关在大画廊里了？法西摇了摇头说，防护门把索尼埃和袭击者隔开了，杀手被关在外面的走廊里，他通过这个门开枪打死了索尼埃。法西指着悬挂在他们刚刚爬过的那个门上的一个橘黄色的碎片说，接收警察发现了枪回火的时候的残留物，它是透过栏杆射击的，索尼埃临终之前这里没有别人。兰登想起了索尼埃尸体的照片，他们说索尼埃自己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兰登望着前方的巨大的长廊，接着说，那么尸体在哪儿呢？法西扶正了自己的十字架领带尖，开始往前走。你很可能知道画廊很长，如果兰登没有记错的话，确切的长度是约1500英尺，是3个华盛顿纪念碑对接之后平放的长度。同样令人惊异的是长廊的宽度，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容纳2列平行的火车车厢。 走廊的中央间或点缀着雕像和巨大的瓷翁，这些雕像和瓷翁正好形成一条很有品位的分界线，把人流分开，一边沿墙而前，一边沿墙而回。此时发喜不说话，沿着走廊右边大步的疾行，两眼盯着正前方。这么匆匆忙忙的从如此众多的杰作旁走过，都没有停下来看一眼，兰登觉得有失恭敬。发起局长接着说，索尼埃腹部中弹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死去的，或许15到20分钟，他显然是个很坚强的人。兰登吃惊地转过身，保安15分钟才赶到这儿？当然不是，卢浮宫的保安听到报警之后立刻做出了反应，但发现大画廊的门被封住了，透过门他们能听到有人在长廊的那一头挪动，但是他们看不清到底是谁，他们大声喊，但是没人答应，他们想唯一可能的是罪犯，于是他们按规定叫来了司法警察。我们到达之后把封堵门抬高了一些，以便人能爬过去，我派来了10个警察进去，他们迅速搜遍了长廊，希望抓住罪犯。结果呢，他们发现里面没人，除了……他朝长廊远处一指说，他。兰登抬起头顺着发喜的手指望去，起初他以为发喜在指长廊中间的巨型大理石雕像，但是他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兰登能够看清比雕像更远的东西。在30码开外的廊厅里，一只挂在便携式灯杆上的聚光灯照在地板上，形成了这暗红色画廊里一座极为光亮的岛屿。在光环的中央，索尼埃赤裸的尸体躺在嵌木拼花地板上，像显微镜下的一只昆虫。发喜说，你看到照片所以不太吃惊了吧？雅克索尼埃苍白的尸体躺在拼花地板上，和照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兰登站在尸体旁，在强光下眯着眼睛观察着，在惊愕中他提醒自己，索尼埃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把自己的身体摆成了这个奇怪的样子。就他这个年龄的人而言，索尼埃看起来健康极了，他所有的肌肉系统分布分明，他已经脱下了身上的每一件衣服，并把它们整齐地放在地板上，躺在走廊的中央，和房间的长轴线完全处于同一条线上。他的手臂和腿向外张开，像一只完全展开的鹰，又像孩子们做的雪天使那样手脚岔开，或许更准确地说，是像一个人被看不见的力量向4个方向拉扯着。在索尼埃的胸骨稍下一点儿，有一块血渍，子弹从这里穿过了他的肌肉。奇怪的是，伤口流血非常少，地下只淤积了一小片已经变黑的血液。索尼埃的食指也有血迹，显然他把食指插进了伤口，来制作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临床，用自己的血做墨，以赤裸的腹部做画布。索尼埃画了非常简单的符号，就是5条直线相交而成的五角星，这就是五角形护身符的形象。这颗血星以索尼埃的肚脐为中心，这使尸体更显得令人恐怖。照片已经让兰登不寒而栗了，现在亲自到了现场，兰登更是吓得魂不附体。 他自己弄成了这个样子。此时发细的黑眼睛又在盯着他。兰登先生，兰登说，这是巫术中的五角形护身符。他的声音在这么大的空间里显得有些沉闷。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符号，公元前4000年以前使用的。它代表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兰登总是有些犹豫。告诉一个人一个符号意味着什么，就如同告诉人家听一首歌曲的时候感受如何一样的不好说，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三 K 党的白头巾在美国是仇恨和种族主义的形象，而在西班牙同样的服饰则表示一种宗教信仰。兰登说，符号在不同的环境下表示的意思也不一样，五角形主要是一种异教符号。魔鬼崇拜吗？不对，兰登纠正着，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用词应该更准确一些。兰登解释说，五角形是一个在基督教产生之前有关自然崇拜的符号。古人认为世界由两部分组成，一半雄性一半雌性，神和女神共同作用保持力量的平衡，也就是阴阳平衡。当阴阳平衡时，世界就处于和蔼的状态下，不平衡的时候，世界就一片混乱。然后他又指向索尼埃的肚子说，这个五角形代表万物中阴性的另一半，一个宗教史学家称为神圣女性或者是神圣女神的概念，索尼埃应该知道这个。索尼埃在自己肚子上画了女神的符号吗？兰登必须承认，这似乎有点怪。最具体的解释，五角星象征维纳斯，代表女人性爱和美的女神。法西看了看那裸体男人，咕哝了一声。有意思。法西边说边朝像展开的鹰一样的尸体点了点头说，那么尸体的放置你从中看到了什么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